是的，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又再一次的按照我们名字呼召我们，在这美好的时间、美好的地点，你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有你一切都好。主耶稣，谢谢你，过去、今天、直到永远，你信实永远不改变。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唯一所信靠的。主耶稣，在这一路跟随你的路上，我们不断每天来学习如何的认识你，因为永生就是认识父，独一的真神及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走这条义路，我们也实在满心欢喜，因为我们看到了你奇妙的作为，就是在我们每天生活中可以惊艳到你，特别在我们的聚会中，主耶稣，你说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现在不止两三个人，而且不止一个地方。主耶稣，我们的心渴慕你，愿意寻求你，求你赐下你的光亮，照亮我们的黑暗的心，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你就是真光。这真光正在世界照耀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光，你也是爱，我们需要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好使我们对你有真知灼见，因为在爱中没有恐惧，你把一切恐惧驱赶以外，你的爱继续的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圣灵也是我们的护卫者，谢谢你。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可是圣灵用无可言喻说不出的叹息带我们祈祷。所以说，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手里，谢谢你安排了一个今天，这美好的今天，你让我们那个心能够因你而喜乐。因你的话语，我们得到保佑，你就是我们的食粮，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今天又是我们查经的时间。很开心，因为能够因主的名聚在一起，就是我们一天中最好的日子，也是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是因为主的在我们中间，因为他的爱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有一个中心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心就因他而喜乐。谢谢主耶稣，我们今天就继续开始查我们的以西结书厄则克先知书第20日、29、28、22、29章，我们今天读的是8节到12节。我们先请怀恩来帮我们读英文版的圣经。
Ezekiel chapter 29 verses 8 to 12.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hold, I will bring a sword upon you and cut off man and beast from you, and the land of Egypt shall be a desolation and a waste. And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the sovereign ruler who calls forth loyalty and obedient service. Because you have said, The river is mine, and I have made it. Behold, therefore, I am against you and against your streams, and I will make the land of Egypt an utter plundered waste and desolation of subjection from the northern Migdol to the southern Sin, even as far as the border of Ethiopia. No foot of man shall pass through it in travel, no foot of beast shall pass through it in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neither shall Egypt be truly inhabited again for 40 years. And I will make the land of Egypt a desolation, plundered and reduced to subjection. In the midst of desolated plunder and reduced to subjection, countries and her cities among the cities that are laid waste shall be a desolation 40 years. I will scatter the Egyptians among the nations and will disperse them through the countries.
谢谢华安的为我们读的英文的放大版。我们就在现场来读，先读那个诗歌版的圣经，厄斯克尔8章到12节，8节到12节。
为
为
此，
此，
我
我
主
主
上
上
主
主
这
这
样
样
说：
说，
看，
看，
我
我
要
要
使
使
刀
刀
临于你，消
消
灭
灭
你
你
境
境
内
内
的
的
人
人
和
和
兽，
兽，
埃
埃
及
及
地
地
将
将
成
成
为
为
荒
荒
野
野
沙
沙
漠。
漠。
这
这
样，
样，
他
他
们
们
便
便
承
承
认
认
我
我
是
是
上
上
主，
主，
因
因
为
为
你
你
说
说
过，
过，
河
河
是
是
我
我
的，
的，
是
是
我
我
造
造
成
成
的。
的。
为
为
此，
此，
看，
看，
我
我
要
要
攻
攻
击
击
你
你
和
和
你
你
的
的
河。
河。
我
我
要
要
使
使
埃
埃
及
及
地
地
由
由
比
比
罗
罗
多
多
海
海
到
到
色
色
威
威
门，
门，
直
直
到
到
故
故
事
事
边
边
界，
界，
都
都
成
成
为
为
荒
荒
野
野
和
和
沙
沙
漠，
漠，
人
人
族
族
不
不
再
再
经
经
过
过
那
那
里，
里，
兽
兽
蹄
蹄
也
也
不
不
从
从
那
那
里
里
踏
踏
过，
过，
无
无
人
人
居
居
住
住
凡
凡
40年
40年
之
之
久。
久。
我
我
要
要
使
使
埃
埃
及
及
地
地
成
成
为
为
荒
荒
野
野
地
地
最
最
荒
荒
芜
芜
的，
的，
使
使
他
他
的
的
城
城
变
变
为
为
荒
荒
废
废
城
城
中
中
最
最
荒
荒
废
废
的。
的。
凡
凡
40年
40年
之
之
久，
久，
我
我
更
更
要
要
把
把
埃
埃
及
及
人
人
分
分
散
散
到
到
外
外
邦，
邦，
散
散
布
布
在
在
各
各
地。
地。
好，我们现在读以西结书。
所
所
以
以
主
主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如
如
此
此
说：
说，
我
我
必
必
使
使
刀
刀
剑
剑
临
临
到
到
你，
你，
从
从
你
你
中
中
间
间
将
将
人
人
和
和
牲
牲
畜
畜
解
解
除，
除，
埃
埃
及
及
地
地
必
必
荒
荒
废
废
凄
凄
凉，
凉，
他
他
们
们
就
就
知
知
道
道
是
是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因
因
为
为
法
法
律
律
说
说
这
这
河
河
是
是
我
我
的，
的，
是
是
我
我
所
所
造
造
的，
的，
所
所
以
以
我
我
必
必
与
与
你
你
并
并
你
你
的
的
江
江
河
河
为
为
邻，
邻，
使
使
埃
埃
及
及
地
地
从
从
色
色
罗
罗
尼
尼
直
直到
到五
五
十
十
七
七
界，
界，
全
全
然
然
荒
荒
废
废
凄
凄
凉，
凉，
人
人
的
的
脚、
脚、
兽
兽
的
的
蹄
蹄
都
都
无
无
经
经
过，
过，
40年
40年
之
之
久。
久。
并
并
无
无
人
人
居
居
住，
住，
我
我
必
必
使
使
埃
埃
及
及
地
地
在
在
荒
荒
凉
凉
的
的
国
国
中
中
成
成
为
为
荒
荒
凉，
凉，
使
使
埃
埃
及
及
城
城
在
在
荒
荒
废
废
的
的
城
城
中
中
变
变
为
为
荒
荒
废，
废，
共
共
有
有
40年，
40年，
我
我
必
必
将
将
埃
埃
及
及
人
人
分
分
散
散
在
在
列
列
国，
国，
四
四
散
散
在
在
列
列
邦。
邦。
好，感谢主，主的话我们读了。他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每次读主的话，特别是一个人在读，跟众人一起来读是不一样的。像重水的声音，他的话就带出了生命亮光。我们今天查到就是继续以西结书第29章第8节，他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这个，所以，因为我们以前记得在读书，小学还是中学吧？小学时候考试，因为，对，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会这样。因为你这么做了，因为你不听主的话，因为你背弃悖逆，所以有这个遭遇，是完全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就在前面，我们就看到，因为埃及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是因为他们成为埃及，成为以色列人的芦苇的杖。以色列人想要求助，但是埃及想要帮助又说出不算话，用那个芦苇就是左右摇动，就是摇摆不定，没有定性，不像磐石。我们的神是磐石，是屹立不动的，必永远长存。芦苇的杖，它就摇摆不定，今天好，明天又不好，是是非非的，所以它就成为了什么？成为断了，就是伤了以色列子民的肩膀臂膀，因为他想向他伸手要救援，但是不稳固，这不是磐石，是芦苇的杖。然后呢，他又闪了他们的腰，他想要靠他，要依靠，结果呢，他软趴趴的腰就闪了，不坚固，不像我们神是磐石，是可靠。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所以 所以这边讲到，因为埃及人对神的选民是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手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这个大能的手，神的选民是他的儿女，一切都是在乎他来管教，他要使他们在出埃及记那边讲到第19章，他要成为他们的圣洁，全部成为圣洁的司祭，圣洁的国民，这是神命定的。可是如今，因为以色列的悖逆已经遭到惩罚了，我们看到前面读到很多，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恶事，是不讨神喜悦。那如今埃及也同样的，对以色列子民、对神的选民做出这样的事，以致他所做的，因为他所做的，所以主耶和华说，就这么说，我必使刀剑临于你，从你中间将人和牲畜剪除，我必使刀剑。我今天读到有五个必，我必耶和华说，我必使必与你为敌。当神说我必使刀剑临于刀剑，我们知道有刀剑就表示有流血了，就是战争征战。也就是神的审判下来，当埃及及一切的居民，他对以色列子民行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所以神的审判就下刀剑，就临于这个埃及一切。他说要从你们中间将人和牲畜剪除。所以，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谓与神为敌，就是不遵照神说的，在雅各书上第四章第四节讲到了，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你跟世界走世界的路，与世界妥协，那就是表示与神为敌。因为神是忠心不改变，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也讲到了，用肉欲欺他。就是喜爱肉欲、行肉欲的事情，就是与神为敌、为仇。同样的，在加拉达书第五章17节那边讲到了，就是圣灵的引导跟本性的是相反的，互相为敌的。所以，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就与神和好；当我们不照圣灵做，照着肉身。肉欲就是跟神为敌，也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边讲到，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谁若爱世界，爱天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天父的心不在我们里面，就表示我们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光，不愿意顺服神，喜欢眼目的贪欲、肉身的贪欲以及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出于我们神耶和华神的，都是出于我们肉身的情欲而来的，这些都要过去，这些都要过去。经常这么说，只有耶和华的必永远长存。所以他的话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要与神为敌，就是不要与世界妥协。刚才讲到的，所以当埃及这样做的时候，神就用他的公义的审判，就临于埃及及一切人。前面我们读到，就他用形容，就是河里尼罗河。谈到了尼罗河，我去查了一下尼罗河。这个尼罗河是世界最长的河，它的起源呢，是从起源是从两个地方，一个叫做白尼罗河，一个叫青尼罗河。白尼罗河是大概是流水量比较少，它是在乌干达的伊丽莎白湖。青尼罗河是在伊索比亚，就是苏丹，一个湖叫塔纳湖。他们这样就是古时啊，也不是古时，是伊索比亚，现在伊索比亚，他们这样河，它那边占了80%的水流量，因为印度洋的关系，印度洋热气流进到那还有高山，然后遇到冷就 就降下来，说它水雨量非常的充沛。经过了这两河，青尼罗河跟白尼罗河，他们经过了苏丹。苏丹呢，就是在埃及下面，临在埃及下面，就汇成一条。其实非洲在北非，我们都听过撒哈拉大沙漠，对不对？撒哈拉沙漠是世界最大的沙漠之一，它就是叫做北非。它有几个国家，就是摩洛哥，现在摩洛哥就跟大西洋跟这个地中海这个最那个角角那边，直布罗陀海峡跟西班牙，再过来就是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利比亚，然后就埃及。埃及的地理位置，它右边就是红海，北边呢就是尼罗河，经过它之后，到了叫做尼罗河三角洲，然后到了地中海。所以他们本来这个沙漠地方是不适合，直到现在他们还是沙漠，不适合人居住的。这些国家发达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它沿海，他们都是靠海，全部大部分的人口都集中在海岸。以至于在中部这边就变成了犯罪的天地，就是现在的 ISIS 这个恐怖分子，因为在那里荒芜，没有人，政府也管不到那里，所以那地方是一切恶者的这个温床。所以尼罗河经过埃及之后，就经过尼罗河三角洲，就到了地中海。那这河为什么经过沙漠地，它还这样的一直存在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沙漠你知道，就是沙漠进去水就没有了，因为上流那个湖非常的大，伊丽莎白湖跟塔纳湖，它的水源非常的充足，所以以至于一年四季的水就不断的往这个地中海这样经过苏丹两个汇合，青尼罗河跟白尼罗河。汇合在苏丹之后，经过埃及，然后到了地中海。那这个过程呢，尼罗河经过到了，因为汇合在苏丹之后，到了埃及，埃及呢就每年就会河水泛滥，因为它是平的，不但不因为沙漠地方水没有，而且是泛滥的，因为它水非常，因为到了平地，以至于它的水就泛滥，所以当它水。大概是6月到10月，它泛滥之后，它过去之后，它一切的那个污泥啊，就变很丰富营养，所以它们非常渔产也丰富，然后它的带来的那个土地非常的肥沃，以致它们的麦啊这些农作物非常的好。埃及就是因为这条尼罗河，那我们读到了，他说他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啊，第九节讲埃及地必荒废凄凉，怎么会荒废凄凉呢？它是有一条河永远不枯竭的一条水流。我们知道水代表生命的，也是人必须要的淡水，必须要的水才能够生存。水就是代表生命，一切的丰盛都在水里面，水的水产的水草各方面都在水的资源里面。现在世界各地也在抢。水资源，这水资源非常重要的，甚至我们最近看这个在中东的战争，要打那个淡水制造厂，你的水一打，没有水的话，你知道中东那边真是沙漠地方，水是非常缺乏的，所以有了水是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资源，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非常重要的，所以埃及它就是这条河。所以他靠这条河能够成为一个大国，可是呢，怎么会说埃及地必荒废凄凉？然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照着地理位置，照着逻辑来讲，有这条河就有一切的丰盛，怎么会荒凉呢？这条河也不枯竭，可以供应一切他们所需要的。可是耶和华说，因为主耶和华这么说了。他要剪除埃及地，让这个地荒芜，这个地就必荒芜。不管地理位置或是逻辑怎么讲，耶和华这么说了，他说了，他就必要成就。这就是让你知道，你所讲的河是我造的，是怎么讲到这个尼罗河 是我造的。前面我们也读到了，他说这个，anyway 就是河是他所造的，是。所以他这么讲，但是就像推罗讲的，我是神。因着他推罗的骄傲，我们读到了前面，所以受到神的惩罚，以至于他们整个就被毁灭了，就沉在海里面。埃及神还对他有怜悯，因为曾经埃及接纳了以色列，就是雅各家在饥荒的时候，他们去了给他一块地，歌山地，他们因此在那里成长一个大民族。神也纪念他们曾经接待了这个以色列他的子，所以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那推罗，我们知道他因为骄傲，这边也同样的，他也说这河是我造的，是我造的，不是神的，是我造的。因着他的骄傲，神把骄傲人推下，却高举谦卑人。我们很多圣经我们都读到。他高举那个谦卑的人，去把那个骄傲的人推下。埃及就是因为骄傲，神就说了：“你说是这河是你的，这么丰盛，没有办法改变。照着人的地理位置来讲，或人的思维来讲，逻辑也是不可改变的。可是耶和华说，神这么说了，他就改变了，他就变荒芜，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而且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不是。”不是因为着，因为你的骄傲，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甚至因着他的审判都充满了。因为我们后面会读到，我们今天查经后面会读到，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他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造的，是我的。”是我造的，好大的口气。所以，就像推罗说我是神，但是他连人来攻打他城，他都没有办法，那哪叫神？所以埃及说这是我，这河是我造的，是我的。第十节，所以我必与你为。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我们刚才讲到了，与神为敌，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最好要相信神，要依靠神。在诗篇第九十一篇讲到了，诗篇第九十一篇第一节、第二节，诗篇第九十一篇，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就是依靠耶和华神，那是有福的。在诗篇125篇也讲到，依靠耶和华的人有如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围绕着他的居民，从现今直到永远。这是神的话，非常信实。我们也多少经过了这么多年跟随主，他是值得信靠的，因为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永远高坐在洪水之上，他高坐为王，他不改变，他的爱不改变，他的信实不改变，他给我们的盼望是不会落空的。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竟然弃绝这位救他们出离埃及的，用那个全能的臂膀？他们看到这么多神迹奇事，还是心硬不接受，寻求外人的帮助，寻求世界的帮助，没有信靠这位神。这是给我们的借鉴，所以我们必须要，因为信靠他人讲了这么多，求主帮助我们能真正信他的话，信到我们里面。我们也看到真实相信主的仆人，看到生命的亮丽。焕发着那个荣光，那个不妥协，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他照着你所做的，给你赏报，给你赏罚。神真是公义信实的。所以，我们再继续看，说我必与你，你的江河为敌，因为你这么说，是你的，是你造的。我要使它荒芜。你觉得你靠这条河是你造的，一切丰盛里面有一切的好，但是耶和华神说，我要把它，我的手拉开，以至于要使埃及地从瑟弗尼塔直到古时境地境界全然荒废凄凉，从埃及地从瑟弗尼塔。他这边讲到瑟弗尼塔的意思就是，它是钥匙，就是 opening 就开，等于是一个门，它是埃及南部的一个商业城，一个重要的城，它是一个瞭望台。那它这里我们读的诗歌版上英文版有讲到一个地方，就是密夺。密加密格多密格多尔，我们刚刚读到那个史高本，密格多尔的其实是和合本翻译是密多，就是一个在北部就靠近当初摩西带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有曾经在这里有扎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1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这边讲的密夺就是密多，英文是密多，米多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海边安营。这边讲的就是密夺，对，密夺就是在民数记的第33章，当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从苏珊城、歌山城，从歌山城出来以后，第五节，第三十三第五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安营在苏哥，他一路这样的，一路行到苏哥，从苏哥起行，安营在旷野的以坦，从以坦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分对面就是在密夺安营，这边讲到，他一路从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当在以色列430年之后，那一天正好430年，那天就出了埃及。他们一路从歌山地，然后到了这个南塞，然后到南塞又到了苏哥，苏哥又到了以坦，到了密夺。所以我们知道密夺就是在埃及的北边，所以他这边讲到，我们回来看今天的查经。那今天就讲到埃及地从瑟弗尼亚，先从密夺，就是从北方，瑟弗尼亚就是一个南方的靠近边界，埃及南部的一个边界地方，直到古时，古时境内，古时就是指的苏丹，现在的苏丹。我们知道古时。摩西也因为娶了古时西婆拉为妻，就一个事件发生，就是他们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跟什么人啊？跟亚伦就是敌对他，因为他娶了古时的，就是讲到这个古时，就是古时的意思，他就是黑。其实非洲人，因为我以前跑船也去。好了，非洲西非，非洲人也有分好多种。非洲人很漂亮，有的就，anyway 是不同的名字，虽然是黑，但是黑的很漂亮的。所以古时人应该是那个地方人是鼻子高高的，然后皮肤很黑的发亮，眼睛很大。那我不是做是分析分这个让你比较清楚的。那奈及利亚嘞，就是鼻子扁扁的，嘴巴大大的，就是一看就是不一样。所以古时人是非常漂亮的，那边的人长得像长相，因为大眼睛、高鼻子。
虽然黑，但是很秀美。好，那从舍佛尼塔就是南部它，舍佛尼塔它就是一个碉堡，是一个 watch tower，就是瞭望台。它那边是等于是边界跟苏丹边界。我们知道古时，也就是苏丹古时，他们常常一起会打仗的。所以，设法直到从北到古时境内全然荒废凄凉，也就是从埃及地从北到南，不是光有从北到南，它要全部荒废。其实埃及非常的富裕，它有尼罗河，右边有一个什么红海。现在虽然我们说现在埃及已经衰落，但是它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很大的收入就是苏伊士运河，是人工开凿的，以前。可以通过，但是它那开了一个运河，OK，而且它北边就是三角洲，就是地中海，所以它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位置。因为隔着这个埃及呢，它有一个好处，就隔着一个红海，所以巴比伦王在中东那个要过来打，要经过就是比较困难，不是很容易，所以他们。是不容易的，埃及地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这么说：从埃及从北到南，你说你是富裕的，但是我耶和华说你必要荒芜，地必荒废凄凉。11节讲到，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哇，你本来是非常非常富裕的尼罗河，多么富裕、多么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神这么说，你的脚、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我们知道，40年代表一个 generation，代表一个世代。就像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到了旷野，他们在那40年，40年所有的从埃及出来的那些兵丁，全部死在那一个世代。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数的话，越读越有意思，越我们可以看一下。虽然我们常常读在《生命记》，我们再来看看《生命记》第八章，这我们常常读到的，就是在40年之久是为了什么？在旷野40年之久，他说第2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3节讲了，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的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40年。这主所行的多大的神奇，有玛纳，不用你耕作，直接去捡，而且是最好的食物。然后衣服也没有穿破，那真的是不用。我们一般的外邦人就是为吃喝穿在烦恼，而且今天衣服到柜子没看，哪件衣服我要穿？虽然很多，但是好像一件都看不上一眼。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哎呀，今天要穿，特别是女生啊。所以衣服穿不破，那我就觉得那个撒都先知是非常的有智慧。他做了一件衣服，就是那个 永远都穿那件衣服，不是永远，他是还可以换的，但是那个 style 那个样式就是这么一件。所以不用烦恼，今天要穿红的、绿的，反正就是那样，但是都是新的，不是说他穿了，每次都穿那一件了，是不同，但是同样的款式，这是他的标志，非常重要。不然穿真的很伤脑筋的。我们都知道，今天就要讲主题说，那明天要换一件衣服，不然又是一样的，好像你没换衣服脏了什么，哎，后天又换一件衣服，所以40年就是你不用换，不用破，就是。还是全新的，不会破，这是很大的神迹啊！我们常常为吃、为穿、为这些烦恼，神说不用烦恼。所以鞋也是一样，哎，每次鞋子啊， 现在人真的鞋也很多，光是球鞋就很多，穿哪个颜色要配哪个，哪个衣服要配什么颜色，哎，真的是，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好，但是神真的是我们的神，真的很伟大，他行的神迹，信靠他人真的是也很有福气。那40年之久，必无人居住，主这么说了，然后。我必使要解十二节讲的，我必使埃及地及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成为荒废，共40年之久，已经是荒废的地，还要在荒废地成为荒凉，是已经是荒凉的城，荒废的城，还要在城中变为荒废，就是人没有受的体，不在那居住40年之久，这好大的差别。我们也知道，现在埃及很成为弱的国家，不像那时候是强大的。那共有40年，这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这好熟悉哈、啊，因为神不但管教这个以埃及的子民、埃及人40年，他对以色列子民。充军多少年？70年。我们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第25章，耶利米书第25章第8节讲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哇，这没有听从主的话是非常严厉的，没有听从主的话，耶和华所说的话。还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这样的骄傲必遭审判。第9节，我必招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必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预言以色列人。他们犹大要被掳70年，我要使欢乐和快乐的声音、新娘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被充军70年。他对于以色列、对于埃及40年，因着他对他的选民做这样的事情。他对于他自己的选民，他要求更高，70年才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边讲到，不听耶和华神的话是非常严肃的，而且听他话是有福的，有如锡安山，永不动摇，他是可以依靠的。我们的神是可以，耶和华神是可以依靠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经看到了这个，因为，所以，因为法老说这个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他要死，跟他的江河为敌，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要自己负责。我们若听他的话，他的话是信实的，他的话是慈爱，是给我们生命的。他的话也是像双刃的利剑，不但惩罚了埃及及一切居民，他也惩罚了以色列子民，因为他们都没有信靠耶和华神所说，没有尊他为圣。所以这也让我们体验到，不要骄傲，当谦卑自己，顺服耶和华所生的，在我们生命中所命定的一切，那我们的生命必然会丰盛加丰盛。因为他说来给我们生命，而且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会惊艳到他的话语的真实，我们也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好，感谢主，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现在先请这个树大哥来跟我们分享，其他弟兄姐妹如果心里有感动，好，请准备一下。
感谢赞美主，主爱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所说的话、所准备的， 样样都美好。当我们会听他的话，我们就承受在他的心中要把好的赐给我们。我们就带着这一份心，又因着他的名聚在一起，继续读他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9章8到12节，以西结书29章第8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一个所以是承继着前面耶和华所说的话。耶和华为什么说这些话呢？那么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呢？这些话是对埃及说的，因为前面耶和华的话临到埃及，因为埃及法老非常非常的骄傲，他说他握着自己的河，他却说这河是我的，是我自己造的。这河就是尼罗河，尼罗河是一个非常非常富裕富庶的河。河里面有很多的渔场，那一个河水也带着黑土，让附近的田地能够有很肥沃的养分，能够有很好的出产，使得埃及国非常非常的富裕。曾经在历史中，各地都有荒年，全世界都在大饥荒中，只有在埃及有食物。而且供应了其他没有食物的列国万邦那一些无法活下去的人，他们都到埃及得到了供应。这么多的供应，就是耶和华给埃及的恩典非常非常的大，给埃及的恩典这么大，那么他领受了神这么多的祝福，让他能够活在一个非常物资各方面都富裕的环境，所以埃及是物产丰富的地方，造就了一个很大的国。那么这一个国王法老怎么这么骄傲呢？他从尼罗河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他却说那河是他造的，那河是属于他的，那河是神的。神让他享受，他可以以感恩的心继续享用，把光荣归给神。但是这一个骄傲的意思就是我靠自己，我不需要神。谦卑的意思就是我需要神，离开神我没有办法。其实真理是，离开神我们什么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做。离开了神，我们连活都没有办法活下去，就像葡萄树枝，离开了葡萄树干，它必定要干枯，必定要丧亡。那么，这一个骄傲的人，他把神的供应说是他的，这一个骄傲就是我不需要神，我有办法，我有办法让我继续的活得好。如果葡萄枝这样骄傲的切断了跟神的关系，他以为离开了神可以继续活得好，事实上证明他必要干枯。那么，这一个骄傲的埃及法老王，神的审判临于他，就把他用钩子从那河里钩上岸，丢到旷野里。旷野就是一个炼境的地方，就是神让我们学习着谦卑顺服的地方。刚才秦中也带我们读了《生命记》第8章，一开始就记载着这条旷野的路是神把他的爱的子女们带到旷野里，要苦练他们。这一个苦练，humble them。就是让他们学习了顺服，让他们学习了谦卑依靠，那一条让他们谦卑的路，就是旷野的路。你若继续在旷野里骄傲，你就会死在旷野里。那么， 这骄傲的法老，他是死在旷野里。我们在29章的1到7节就描述了这过程。我们今天读的这8节，一开始所以就是前面7节所说的话，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于你。”这里就是埃及，就是法老王。刀剑，刀是一刀一刀的砍，剑是一剑一剑的刺，有的时候一刀毙命，有的时候砍了1000刀。还没有死，备受折磨，又是一剑就完了，又是一剑又一剑，刺的到处都是洞。他还在这个过程中，这刀剑属灵的意思，也是指着耶和华的话，在以弗所书第6章，拿着圣灵做利剑，即神的话，他的话是利剑。在希伯来书第4章，那里也提到11节，耶和华的话，神的话，比双刃的剑还要更锐利，可以分开人的灵与魂，辨别人心的思念感觉，骨骼与骨髓的分离点都能够分开，所以神的话会分得清清楚楚，他把埃及的败坏。哪里败坏？一句一句的写明，这一句一句的话，当我们愿意顺服时，我们就得造就。神的话是甜美的，是甘怡的，是光，是生命，让我们进到光中。那么，我们若不悔改，我们就一直跟着话对抗。那么，对抗的结果会怎样？血肉模糊，终至丧亡。我们早听了就早好了，又是神的话，一句话，我们没有死，是他爱我们，让我们悔改。那么这法老埃及，神的话讲了很多，我们继续读下去，讲了非常非常多，他就是骄傲到一个地步，心硬不悔改。那么这刀剑要临到他，从你中间将人与畜都剪除，从你的里面。把你骄傲的，你认为你有很多的牲畜，你认为你有很多的人民，一个一个的都要除尽。鱼指的是世界里的人，那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当神把人从世界里分别为圣救出来，就不在这世界，而是在一个神安置的大地。第三天，神创造了地。那么，主耶稣在第三天复活，复活的主就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来，让我们从世界，不论是渔网网出来的，鱼钩钩出来的，我们就离开了世界的败坏，进到了他给我们的恩典那大地。我们开始不再活一个世界里无知又固执的。那一个鱼的可怜的生命，而成为了地上应当是顺服的羊。他要带我们去碧绿的草场，我们会天天吃他供应的神粮。他的话是我们每天每日的用粮，他供应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到幽静的水边。喝了永远不再渴的生命活水，它供应我们。但是在地上，如果我们活得好，我们就会活出神愿意我们活的神的儿子的生命。我们会是一个完全的人，是神喜欢的人，像耶稣基督这神的儿子成了人子，我们。也活出这一份丰富。我们若不能够顺服神，靠他而活，因他而活，我们就会活了一个天然的肉性，就是像牲畜一样的无知固执，不能够顺服他的带领，听不懂他的话。这一个牲畜就是 不在林里依靠神的那一个天然的，可能很有力量，但不能够满全神的心。所以在埃及里的这一些骄傲的、悖逆的、败坏的，这所有的都要铲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埃及地一定会荒废凄凉。这一个荒废凄凉的原因是，他们得不到神继续的供应。为什么神曾经供应他们这么丰富，如今不供应了呢？是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说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把神的供应来满足自己的虚荣。贬低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大不敬的败坏的生命。这一个败坏的生命就切断了神继续给我们的供应。这一个切断神的供应，就会荒废凄凉。这一个荒废凄凉是必然骄傲的结果。就是一个靠自己想要活下去的葡萄树枝，它一定是干枯了。那么这一个干枯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是 I am who I am，我是自由者，我创造了天，创造了地，我的慈爱直到永恒，我是万有之源，供应了一切。一切都是因着他而被造，依靠他而存活，归于他而进到了永恒的美好。那么你离开他，结果败坏了。你要知道，你不是源头，你不是创造者，他才是。有的败坏的人到死才知道，可是太迟了，没有悔改。有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那就是埃及的味道。到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像是饿死的、渴死的，也很多的时候是喝世界的水，越喝越渴，越喝越渴，渴死也是胀死。这世界的污秽败坏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污染我们的心，就让我们充满这一些世界的东西。其实世界里的东西得着很多，心灵的空虚却越大的空虚。你纵赚得了全世界，你还是觉得我的心不满足，我的心想要的得不到，衣服永远少一件，房屋永远少一栋，就是什么都少。那么。给你再多，你还是觉得少。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这种困境就这样上网，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耶和华继续的指出，这是多么多么的骄傲。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是我的。有的说这是我的，真的吗？是我给你的，不是，这是我的，不是，是我给你的，不是我的，是我自己造的，不是你给我的。从神给的说是他自己的，到最后说都是他自己创造的，这一个骄傲进入了一个极大的黑暗跟昏暗，也进入了必然的凄凉荒废，所以我必与你。并与你的江河为敌，你说这河是你造的，这一个富裕的河给你很多很多的丰富，你说是你造的，我要与你为敌，也要与你夸耀的这一些，本来是神造的给你的，那么你不承认是神的，那么神也不承认，他要继续的供应。这河的丰富，继续供应你的骄傲，满足你的虚荣。它要使得埃及地从设佛里塔直到古时境界。有的圣经前面还加一句话，是从 密夺到色佛里塔到五十。那么这一个密夺就是埃及的北边，色佛里塔就是埃及的南边，就是从北到南。古时是边界，从北到南到边界，意思就是全埃及。这里说全然荒废凄凉，全部的埃及都荒废了，都凄凉了。这一个不把神的荣耀归给他，窃取神的产业，窃取神的荣耀，想要归于自己，在自己的手中却全然凄凉荒废。因为这一个骄傲带着一个极大的污秽，污秽了这一个富饶的国家大地。埃及是一个大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全部都污秽了。而神的审判要把它完完全全、通通完全的扫除、清洗。那么，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如果人的脚经过了污秽的地方，会怎样？就沾染污秽啊。有时回到家里，进到门，为什么这么臭？有一种米田共的味道。那么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呢？检查检查，原来在脚底下不小心就带进来了。那么你会继续穿着鞋到处走吗？会吗？不会。那么你会穿着这个鞋走到床铺上吗？踩一踩吗？那更是不会。所以这一个污秽，你若沾染了不洁，你就带着不洁。所以主在福音中召叫门徒们两个两个去传福音。如果堪当的，你的祝福就临于那一家；如果他们不堪当、不接待你，你就离开那一家，扫下你脚下的尘土。意思就是你的不洁归于你。那么，我要传讲的神的祝福就人归于我，人不接受你传讲神要你传递的那一个喜讯祝福。就会归于你自己。你带着神的福音喜讯，要把祝福传给一家。他们若不接受祝福，仍属于你。那么，你不要带着他家中的那一个拒绝耶稣的败坏，你要把这尘土当面扫下来，就是不要去踩不洁的，要保持圣洁。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主洁净我们的生命，他为我们洗脚，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他赐给我们的洁净的脚，走圣洁的道路。不但是人的脚、兽的蹄，也都不要经过那一些污秽的、罪恶的地方。40年之久，有40年。都不经过埃及的全地，而埃及全地有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是指的是一切的受造物，在埃及的一切的地方。十指的是审判。为此，埃及里曾有10个灾殃。福音中有10童女，在审判时。那明智的就进入婚宴，那愚拙的就关在门外，不能进到婚宴里，就是这审判分开的意思。让我们翻到民数记的第13章，当以色列子民，神的时间到了，就打发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走到神要赐给他们的迦南福地，牛奶与蜜的地方，奶指的是满满的爱，爱满到一个地步， 会流动，活的、流动的、饱满的爱；蜜子的是喜乐，这流动饱满的喜乐就是天国的预象。他们快要到福地的时候，神告诉摩西，打发每一个支派有一个首领，有12个探子去窥探那一个福地。他们从那福地带了当地的石榴和无花果，是非常非常大的、丰富的。他们从那里带了当地的果实。第25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说：“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地。”就把那地方带的果子，这是27节所说的。他们继续说：“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边。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了地吧，我们族人得胜。但是那些同他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就告诉以色列子民的一个恶信，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的那地是吞噬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看人是巨人，看自己是蚱蜢，而且帮巨人说他们看我们就是看不起的。像蚱蜢一样的，他们这样的说了，传报了那一个邪恶的讯息，相反耶和华旨意的讯息，以色列人就开始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是第14章的第2节，而他们继续说第3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他们开始因为不信，他们的心因着害怕，他们就把耶和华说成了要把他们带到巨人的脚下，带到这一个毁灭的地方。他们就这样的哭泣，他们就这样的背离，而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迦勒撕裂了衣服，这是第6节所说的。只有两个人，他们传报了喜讯，按照良心回报了，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来是牛奶与蜜之地，那是牛奶与蜜的地方。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他们知道不可背叛耶和华。骄傲的人就是背叛的人，背叛的人是因着骄傲而背叛，背叛、骄傲连在一起。那谦逊知道我需要耶和华，离开他我什么都不能，就会依靠他，就会顺服他。那么这两个。他们讲真话的迦勒和约书亚鼓励百姓不可背叛耶和华，而且说不要怕乐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最难处神粮给我们的就是属灵得胜仇敌的最有营养的食物，所以不要怕仇敌，它只是神赐给我们的食物。并且耶和华会保护我们，那保护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有时你讲真话， 人要丢石头，用很多捏造的话、说谎的话攻击你，要杀害你。然而，耶和华会保守他的义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显现了他的荣耀，耶和华彰显了他的荣耀，耶和华指出他们的错误，耶和华要毁灭这一些背叛的人，而摩西为民求耶和华的怜悯。摩西说，第十六节，耶和华不要把这百姓杀掉，因为你是良善宽仁，你是慈爱，你的慈爱直到永恒。不要让外邦人认为你不能把他们带到福地里去，就在旷野把他们杀了。这是第十六章，所以他苦苦哀求，现在求耶和华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这是第十七节、十八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求你按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所以他完全按照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启示来求耶和华，按照他为神的良善本性赦免他的百姓，而耶和华就俯听了他的祈祷。耶和华却说：“他说这些人二十二节，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中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有十个神迹，他们还是不听，他们还是背逆。十次审判，这十次的神迹，他们还继续的。为此，他们不能进到属灵的福地里。第三四节，按你们所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殊为了。我与你们殊为了。是因为他们选择不幸跟恶心，而这一个殊为就殊为了40年，而这40年也是一个炼净的期限。这炼净的期限，那一代除了约书亚和加勒死在旷野里，只有他们两个去到了迦南流奶与蜜的福地。神也召叫我们。我们要离开世界，经过旷野，像加勒、像约书亚一样的有信心，进入他带领我们的福地。我必要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之久。这40年是神的恩典，一个过程。不是一刀毙命，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你只要悔改，纵使你肉身死了，你的灵可以得救，进到天国里去。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到列国，世上在列邦，会在各个地方有40年之久。神的手，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之后，圣灵就立刻领他到旷野里，禁食祈祷40天，为受魔鬼的试探，他在那里大获全胜。为此，这40年就是信心的考验，就是要以坚忍的心。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也说，在末后有大灾难，人的爱会冷淡，那坚忍到底的必要得救。我们信神的话，坚忍到底，相信他的话不改变，这是神让我们在旷野中学习顺服，我们顺服了，就抓住他的话，他的话要成为我们的得胜，也让他的话我们得胜世界，我们得胜仇敌，那难处会变成我们的食物。所以加勒40年在旷野里，他85岁进到了福地，就跟40岁时进到了福地是一样的，有能力，有力量。求神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心，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感谢神，荣耀归给神。 我把时间交还给秦中弟兄。
好，谢谢苏大哥的分享。我们下面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刚才舒大哥用那个户籍记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四十。我今天感动的也是四十。主带着以民，他的选民，他拣选的民族。要给他们40天，要把他们从旷野带出。但是我们在学习中，我们看到为什么40天变成了40年？刚才大哥也分享了，那我们刚才也借着秦中大哥给我们分享的《生命记》8章，那主给的为什么要在40年中经历这个路程呢，就是要赐给恩典。因着我们的悖逆，因着以民的悖逆，主要借着从40天的时间变成了40年，要赐给恩典，要经历磨练，要经历旷野。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主在对埃及也是如此，也是赐给了40年的时间。这40年真的是很不容易，连兽都不经过，人更不从那儿经过。刚才大哥也分享了这个恩典的时间，如果我们得着了，我们看着了主的手，我们就会在这个磨练中，生命被造就；我们就会在这个恩典的时间，生命被提升。如果我们没有主给的这个看见，就会跟爬虫一样，死在旷野。所以，真的是感谢主。那我也看到了，在约纳先知书，我们一起打开约纳先知书3章，就整个一章。上主的话再次传给约纳说：“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向他们宣告我晓谕你的事。”约纳便从上主的话起身去了尼尼微。尼尼微在天主前是一座大城，需要3天的行程。约纳开始进城，行了一天的路程，宣布说：“还有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40天是不是恩典的时间？如果尼尼微人如果悔改了，转面向主了，那主的祝福就降下，那个惩罚就没有了。让我们继续看，尼尼微人便信仰了天主。立即宣布禁食，从大到小都身披苦衣。当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那里，他便起来离开自己的宝座，脱去长衣，披上苦衣，坐在灰土中，然后命人以君王的谕令和其大臣的名义，在尼尼微宣布说：“人、牲畜、牛羊都不可吃什么，不可牧放，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都因身披苦衣，人要恳切呼求天主，更要转离自己的邪路，放弃手中的暴行。” 谁知道天主也许会转意怜悯，收回自己的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天主看到他们所行的事，看到他们离开了自己的邪路，遂怜悯他们，不将已宣布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感谢主，让我们借着尼尼微，我们看到主对每一个民族都是仁慈怜悯的。都赐给他们一个恩典的时间，都赐给他们恩典的时间。谁抓住了，谁就得着了生命。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中，何尝不是这样呢？那前段时间，我们堂区有一个接待组的小弟兄给我发信息，他说：“李姐，赶快祈祷。”我们堂区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出现了那样的事情。感谢主，那我没有话可说，就是祈祷。为谁祈祷呢？为这个环境祈祷吗？主，你拿走环境吧。主给我的看见是。为我们这个当中的他爱的人的悔改祈祷，真的，如果没有悔改，我们的环境会更加的不容易，会更加的艰难。但是，如果我们悔改了，那我们今天看到了埃及王法老死在了那个旷野里、荒凉里，但是我们再看另一个尼尼微，他是从王大臣到牲畜，他们都做出了一个决定：进食，牲畜都不能牧放，进食，进水。转面向主认罪悔改，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其实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主其实都告诉我们了该当怎样做。他借着先知，他都告诉我们了该当怎样做。如果我们一意孤行，还是继续。在败坏中生活，还继续爱世界超过爱天主。那秦钟大哥一开始就分享：如果你活在肉性中，就是跟天主为敌；如果不活在主的带领中，就是跟天主为敌。那跟天主为敌，最后的结果就是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就是。丧亡就是进入硫磺火湖。天主是爱，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进入那丧亡的生命中，所以他借着环境，他在管教我们。舒大哥也说了，时是审判，是审判，他对我们。这些原本属于他的儿女，他赐给了一个恩典的时间，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环境，让你看到你必须，你只有一条路，别无他路。如果你还是按照你曾经的生命，就是会更坏了，就是会更坏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借着今天的查经学习，让我们看到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环境。我记得我在听大哥分享的那七个教会，其中对培尔加摩教会， 还有一些教会说的话啊，那有些人看到，哎呀，现在的环境这么好，圣教广扬了，我们就好像，似乎好像没问题了，我们的信仰没问题了。我记得我听到大哥说，正是要警醒、要悔改的时间了。因为你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就会偏离，你就会偏离，你就会放纵肉性，你不会跟随主，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人往往的不懂得去寻求主。那这段时间陪伴一个小姊妹，上周六她来我家，然后我们在分享主在他生命中的一个看见，这个小姊妹真的我都根本没想到，主给她那么多的恩典，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然后就分享到，如果没有今天这个环境，你会不会去寻求主？会不会得着主赐给的这么大的恩典？他说：“阿姨，如果没有这个环境，我怎么懂得去祈祷呢？我怎么懂得去寻求主呢？我就会放纵我自己，就会世界人怎样，我也会怎样。尤其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多数的人，不是说全部，多数的人都随从了世界。但是今天这个小姊妹，他有一个迫切的祈祷，因为这个环境使他不得不寻求主。他没有像埃及王在那儿躺着，没有办法了，就死在那个旷野了。但是这个小姊妹是起来寻求主，但当没有得着主的恩典的时候，她说：“她说，阿姨，我那段时间我就像一个没有头的苍蝇。”乱撞，想找找不着方向，但是当他呼求主、寻求主，他想都没想到，主赐给了他语言的恩典。那语言的恩典，他说还不是一种，很多种，有征战的，有祈祷的。然后前天他又给我发信息，还有赞美的，有灵歌。他说：“我就唱起来了，当我唱的时候，我就喜乐的不行。环境没有改变，环境还是那个样子的，但是他从那个没有头的苍蝇变成了喜乐，是主与他同在，天主就是爱，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所以感谢主，谢谢主，今天让我们借着主对埃及的40年，又一个40年，也在警醒我们每一个人，在环境中，我们该当怎样活，该当怎样做。感谢赞美主，一切的光荣都归于爱我们的主。我把时间交给秦中大哥。
谢谢丽蓉的分享。那我们先请桂英姐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是一半才进来，查经这个聚会，感谢主，也有听到主的话，听到主的声音。在丽蓉姐妹讲的悔改，我在这边有很深刻的一个感动。曾经，悔改跟宽恕哈，这两个。曾经在 Oradito 的时候，我听讲课的时候听，然后我也在现场看到了他的分享。这一个我自己是 有一个现象，就是每天都在悔改，每天都有那样的罪，所以觉得自己蛮，也有得着，也有一种属灵的征战的那种，
困苦的拉，
在这个
就
是
是
宽恕
他
啊，
就
你不
是
宽恕的时候，你的悔改也是不尽然、不尽全的。我们的悔改，就像尼尼微他悔改。他悔改，连他的国王都知道，掌权者都知道，说：“哎呀，老百姓这样，风声传到他那里，马上他也赶快跟着悔改，跟他的百姓是一样。”那这一个的就是他的谦卑，他的谦卑跟老百姓一样，哦，他就整个下来了。那我在悔改这一个事项里面，就是每天因为天主的光在光照，因为有时候心思念虑啊，一起心动念，然后甚至于一开眼，甚至于一开口，甚至于一听到人家讲话，我们可能心就犯罪了，因为想的、说的、做的不是主要的，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分辨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当我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就是主的话都会进来，就一句一句的进来。那这一句一句都是他曾经讲过的，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注意的，也没有听到的。都听到，但是呢，左边去右边，左边进右边就出了，就你没有入心，没有在你的心上。很感动的是，主都在俯听我们的祈祷，那至于我们的认罪悔改，他更渴望的听的就是这样，因为他要我们圣洁，他圣洁，我们常常不能够再跟着圣神走，我们常常跟着自己的意念去走，跟着自己的看法走，感谢主，他已经去除了我的很多的妄动，在进入他属灵的一个国度里面，那也就是进入了属灵的征战。感谢主，他一直装备我们这么多年。我前十年，这20年来讲，前十年我是不知不觉的，但是就跟着，但是我跟到了是主要我跟的，主带领的。感谢赞美主，这后10年的时候，是我自己在黑暗中就有了光，然后在痛苦困难中有了爱，有了安慰，使我能够慢慢的在主的家中跟着弟兄姐妹，然后在主的仆人带领下。我们就一步一脚印的走，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走，走到现在的时候，感谢主，就是我们需要很多属灵的恩宠，我们要向主求，求得这个恩宠，因为没有信，没有爱，没有盼望，那是没有办法在世界里生活，在每天的工作中、家庭中。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很大很大的困难，但是，当我们在祈祷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回到主的台前，就在主的台前，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我们所需要的恩宠，因为他在俯听我们的祈祷，我们做了什么，回应了什么，他也就给了我们什么应许。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今天听到。那个悔改的，我的一个感动，感谢赞美主，把时间交给秦中弟兄。
谢谢桂英姐分享，我们下面请凤芝姐妹打开音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那个听舒老师分享的时候呢，我有一点点亮光，就是哪一句呢？就是第9节的，何是我的？是我造的。这就是埃及的灵呢，就是他把天主给他的丰富呢变成自己的，让我那个想起呢，圣经当中有一个萨罗满王，那个 我们把圣经打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第六节，撒罗玛王说："你的仆人，我的父亲。"然后又在第七节说："上主，我的天主，现在你使你的仆人替我的父亲。"你看那个属天主的人呢，他有一个味道，他就是说你的撒罗玛王就为什么那么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天主赏赐的很多呢？他知道他是得来的是从哪儿得来的？天主的味道就是你的是你的，因为是你给你仆人这么多的民族，所以他非常讨天主喜欢呢。天主就把很多加给他了。而这个埃及的味道，就仇敌的味道呢，就是我的，他就赚取天主的一些东西，变为自己的。尤其是就是在出谷记第一章的时候，出谷记第一章第七节，以色列的子孙生育繁殖，数目增多，极其强盛，遍布了那地。然后在第八节的后边看，以色列子民比我们又多又强，来，我们用智谋对付他们，免得他们繁盛起来，一遇见战争就去与我们的敌人联合攻击我们，然后离开此地。埃及的灵，仇敌的灵，他就很怕，他怕失去这些丰富，所以他就在一再的在抢夺。所以我很喜欢，就是秦钟大哥今天分享的，就是《路加福音》的51章51到52节，他施展手臂，施展大能，驱逐心高气傲的人，却举扬弱小卑微的人，所以有时候人要是赚为自己的，天主给的一些丰富，给的一些才能，或者包括我们的生命啥，都是来自于天主的。就像圣经当中，我还一下想起来，就是说那个财主嘛，他盖了很多的房屋，他觉得哦，我的灵魂呢，你可以吃喝享乐了。然后天主说呢，今夜我就要索取你的灵魂。所以人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些是我自己的，是我的力量。是我来那个，是我劳动的结果。他岂不知，其实一切都是天主白白的给予。所以说，人有时候呢，一骄傲一飘的时候呢，就像撒旦；要一谦卑的时候呢，就像耶稣，就有耶稣的味道。感谢赞美主，那我就分享这些，我把时间还给主持人。
谢谢凤姊姐妹的分享，感谢赞美主。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我刚刚突然想到40年，我们就想到有一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分了三个阶段，摩西。摩西从3个月放在尼罗河水里面，被法老的公主拿去，他的名字就是从河里拉出来的摩西的意思。然后在宫廷长40年。在那边受教，然后因为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为了弟兄，然后就逃到旷野，跑到了米德扬那边待，放羊放多久？40年。那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那边讲到了，他说第七章第七节，摩西、亚伦与法老说的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那从神呼召他带以色列出埃及，然后一直到摩西在生命记的34章120岁，生命记34章也是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摩西是神最忠信的仆人，耶和华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吩咐。所以他从河里被拉出来，在旷野40年，然后再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这样后来死在山上，也没有花，精神还是一样。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谢谢主耶稣带我们今天的查经，让我们看到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若听他的话，就一切的好会临于我们生命中，就像摩西一样，耶和华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主耶稣，谢谢你，不要让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迷失了，让我们跌倒。在你那边有永远的救恩， 甚至我们跌倒，我们能够向你悔改认罪，你一样的还要把我们召聚回来。你是慈爱的主，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总是给我们机会。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献上感恩，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带领，让你的话充满了亮光丰盛。谢谢你，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门。
阿门，
好，我现在把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感恩的话要多说一次，再说一次，能够感恩我们就蒙福，主做的样样都美好。谢谢秦中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发言、美好的参与、美好的聆听、领受主的话。我们不但听了。我们要把它实现出来，我们要认出，不要认为都是我的，我自己做的，我创造的，我成就的，而要想，神，你恩待了我，你让我承受了你的恩典，你用我释放了你的能力，也是因着你给我的聪明，我能够做一些事。没有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依靠。愿我们能够在一切事上都感谢神，都认出是神的恩典，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